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题是常常喜乐，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24。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我们一同念5:16-24。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今天的主题是喜乐，常常喜乐。我们一同来思想帖撒罗尼迦前书5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帖撒罗尼迦的主题之一是主再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保罗在每一章的结尾都会提到主再来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一段经文，上文的4和5都提到警醒，都提到要谨守等候主的再来。来到这封书信的结尾，保罗有一段重要的叮咛，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相信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这里保罗提到三件事情，喜乐、祷告、谢恩，这个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很特别的是，保罗强调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祷告、谢恩是上帝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到底保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来思想常常喜乐。喜乐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喜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超过100次，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在中文里面，喜乐通常是一个形容词，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原文当中，喜乐这个字的出现，有时候是名词，有时候是动词。喜乐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其中有11次是命令的语气，也就是圣经的作者向门徒或者教会发出的命令。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原来圣经提到喜乐的时候常常都带有吩咐的意思，命令的意思。我们心中冒出一个问号，诶，怎么喜乐也可以命令的吗？举个例子，小孩子不开心哭了，父母对他说不准哭，要笑，要开心，相信这个小孩子一下子做不到的。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突然的打击，我们面对不公不义，根本就喜乐不起来。圣经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是不是很不人道？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呢？喜乐不是外在环境给我们的，也不是由环境决定我们是不是喜乐。喜乐是来自于我们信什么，信哪一位。 喜乐的基础是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事实。当下我们有主的同在，有神的话语引导，给我们力量前行。将来我们有盼望，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境况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喜乐。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新约的书信，我们会看到教会从最初建立起来就经历很多的挑战，外头有逼迫，内部有问题，怎么样去应对呢？其中一个应对的方法就是喜乐。喜乐这个主题在保罗书信当中常常出现，保罗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他都会讲喜乐。有时候保罗提到他因着什么事情而喜乐，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喜乐。有时候保罗劝勉信徒要喜乐，有些地方非常的特别，保罗会同时提到喜乐跟哀哭，跟哀哭的人同哭，跟喜乐的人同喜乐。保罗会同时提到忧愁和喜乐，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保罗说自己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是的，真实的处境就是这样，有苦有乐，有顺有逆，是同时出现的。保罗的教导并不是不吃人间烟火，要求人盲目的或者是强迫自己喜乐，哎，明明有难处，但是当作看不到，不是这样。保罗的教导是，不错，我们的确有愁苦，我们有担忧，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们内在的喜乐。常常喜乐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个信仰，我们喜乐的基础，我们喜乐的根源，我们喜乐的对象，乃是因为主耶稣和他所成就的救赎。当信靠我们的主，认定我们的主，转眼仰望他，定睛在他身上，他的同在，他的应许，就能够帮助我们从心里面发出喜乐。这份喜乐是环境影响不了的，是环境拿不走的。这是常常喜乐的提醒。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接下来保罗说不住的祷告，大家的祷告生活如何呢？保罗常常提醒我们祷告的重要，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他恒常的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代求，他也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同工来祷告。这种祷告代祷的关系是互相的，是彼此的。保罗在书信当中常常教导我们祷告，在哥罗西书、罗马书教导我们要恳切祷告，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在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保罗这样的教导，并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不住的纪念教会的需要，也不住地为教会感谢上帝。到底什么是不住的祷告呢？是不是我们停下手上所有的工作，我们什么都不做来不住的祷告呢？还是意思是说要无时无刻都在祷告呢？ 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心。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或者罗马书所讲的常常祷告、恒切的祷告，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归根究底，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每天的生活、作息、行动，大大小小的选择，我们的心中是不是都在乎上帝，在乎上帝想我怎么样，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单单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代求，这些是不是是常常放在你心上的事情呢？不管多大多难的事情，我们都把一切交托在祷告当中。当我们过着跟神紧密相交的生活，我们的祷告，不管是有声或者无声，不管是我们私底下的祷告，或者跟弟兄姐妹一同祷告，祷告都会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就好像呼吸一样。当保罗教导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那我们就不用定时的祷告了。如果你有固定的祷告习惯，这都是非常好的。犹太人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都有每天祷告三次的习惯，这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章都有提到的。我们不要疏忽每天定时的祷告，更重要的是操练这种心里有上帝、在乎上帝的属灵生命。假如我们对自己的祷告生活不满意，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操练实践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不住的祷告。下一句，保罗提到凡事谢恩，凡事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为一切的事感谢。我们又问了，难道好事坏事都要感谢吗？是的，保罗的教导就是在任何情况底下、任何的环境里，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事，包括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遭受大患难、大逼迫，弟兄姐妹受苦害，保罗仍然教导他们要感恩。跟刚刚我们提到喜乐这件事情一样，我们感谢的心，我们对上帝的谢恩，并不是由外在环境决定的，乃是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对象。在保罗书信里头出现的谢恩，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感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向上帝表达感谢，有时候是进餐之前的谢祷，但更多的是认定上帝就是那一位我们要感谢的对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凡事谢恩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很自然、很合一的回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他除了面对困苦危难，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哥林多教会非常有名，就是他问题非常的多，但是保罗仍然为教会献上感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他衷心的这样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上帝。不管多恶劣的境况，保罗仍然能够发出感恩。感恩是对准上帝的，是认定上帝是我们的主，也是纪念上帝一直以来施予我们的恩典。假如我们的眼目只看环境，那我们很难谢恩。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回想上帝的恩典，我们就预知上帝继续有丰富的恩典在前面。感恩是一种操练，提醒我们要常常数算恩典，常常回想上帝在过去、在当下的作为， 那我们就有信心去面对明天。不忘恩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保罗的教导，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喜乐、祷告、谢恩好像是三件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常常喜乐的关键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们很自然就数算恩典。当数算恩典的时候，就离不开感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在很大的忧伤困苦当中，我们却经历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因着信，我们就能够以主和他的救恩为乐。所以，与其说这三句话是指三种态度，倒不如说，祷告、喜乐、谢恩这三件事情是一个态度的三方面。这三件事情是连接上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的劝勉。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再一次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做出一连串的劝勉，这是非常紧凑的劝勉，包括了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治理你们的领袖，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不可以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等等。这是非常群体性的教导，讲的是信徒之间的关系。五章十六节，保罗接着说的喜乐、祷告、谢恩，讲的就是信徒个人的属灵生命。弟兄姐妹必须先有了这种内在生命的态度，才能够做到保罗在上面所说的生命表现。一个信徒如果不是心存感恩，以主为乐，并且借着不住的祷告获得神的帮助，又哪里有能力实行这些教训呢？我们回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呢？保罗正是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实践这些教导，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上帝很希望他每一个儿女借着他在基督里成就的救赎，努力遵行他的吩咐。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常常放在心中的教会。保罗在第二次宣教行程中和希拉、提摩太在当地传福音，很多的外邦人信主加入教会，当中有很多是希腊人。保罗停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间不长，因为当时他受犹太人的迫害，他被迫要离开当地，但是保罗心中常常记挂着信徒，所以就打发提摩太去探望他们，又写信给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完美的，他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地方是，当他们面对大逼迫，仍然持守信心和爱心，他们在困乏当中仍然热心奉献支持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以保罗为他们大大的喜乐感恩。另一方面，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曾经有犹太人攻击保罗和同工，以至于保罗写信要回应这些指控，他不单单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也是为了避免信徒对他们所传的福音失去信心。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基督徒放纵邪情私欲，有的信徒滥用弟兄姐妹的爱心，不是生产。 有的信徒不明白真理，失去盼望。教会在属灵恩赐的问题上出现很多不和谐的现象，还有很多的问题，保罗非常焦急，可是他不能亲身的到他们当中，所以他除了为教会祷告之外，还写信发出一连串苦口婆心的劝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十四节又说，我们又劝弟兄们。啊，保罗还有很多这样的语句，求你们，我劝你们，可以反映出保罗心中的挂念和焦急。所以保罗对他们发出一连串非常紧凑的叮咛，要敬重辛勤侍奉、关顾群羊、教导真理的领袖，要警戒不守规矩、不负责任、不亲手做工的人，要鼓励那些灰心丧志、气馁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不可以以恶报恶，因为神自己会施行报应，要持守美善、警戒恶事，对人对己追求良善等等。就是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保罗才要做出针对性的教导。这就是教会，有好也有不好，保罗为他们的好而感恩，但是同时也严正地提醒教会问题所在。保罗的教导不难明白，难的是顺服，难的是实践。并且保罗的教导不管是警戒、劝勉、扶助，这不单单是教会领袖的责任，其实也是对全体的信徒讲的，这是整体信徒的责任。所以在原文的文法当中，这是第二声的众数的表达。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要尽上本分，同时明白自己对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都有责任。我们要彼此提醒，彼此的扶持，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的在场，我的参与可以让教会变得更好一点，又或者刚刚相反，这就在乎每一个肢体的选择。而我们期盼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要到主的面前交账，到时候我们面对主，我们交什么呢？这是当下我们就要思想、就要努力的。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面对教会真实的面向，有好有不好，或许有时候是不好更多。耶稣基督怎样看我们的教会？他是满足还是伤痛呢？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地步，为教会舍己。原来耶稣基督的心意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基督对教会深切的爱。教会要成为圣洁、无瑕无疵，哇，这好难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这很容易。我们要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爱、他的心意呢？在教会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当中，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封信的最后有一个宝贵的叮咛，就是今天我们一同思想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秘诀。保罗的一生都是这样实践。 盼望我们努力维护教会的好，我们珍惜在我们当中那些良善爱主爱人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感恩。面对将来，我们为自己的灵命而努力，为整个群体，我们也要诚实面对问题在哪里，有什么缺失，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求问上帝的心意。我作为一个肢体，我要如何负上我作为肢体的责任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一同努力，使这个群体成为圣洁，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最后，五章23节到24节是一个关于主再来的祝福。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出这一段经文，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和鼓励。五章23节到24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诚心所愿，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透过保罗的教导，透过保罗的牧者心肠，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你对我们所定的旨意。主啊，当我们想到你的日子临近，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要警醒谨守，准备好迎接主你的再来。主啊，过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对群体实在有很多的亏欠，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有力量前行，赐我们信心和爱心，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守望。我们甚愿教会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合你心意的群体。到那一天，我们要欢喜快乐，坦然无惧，迎接你的再来。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宣召，无需。